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1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世界媒体都被美国白宫取消中国副总理刘鹤访问美国的新闻震惊。据悉，英国《金融时报》最早透露白宫取消刘鹤访问的消息，而美国 CNBC 稍早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白宫负责贸易政策的相关官员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商仍是美中贸易会谈不可承缺的核心议题，但如果中方代表刘鹤无法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美国建议中方就别来访问了，但是美国白宫出面断然否认这一消息。法国国家资讯系统安全监管部门罕见报告将拟定新的 5G 战略安全监管法规。法新社说，法国政府宣布这项举措前，部分西方国家已经禁止中国华为技术公司参与 5G 网络部署合约。日本财务省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日本贸易逆差超过1.2万亿日元，为201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全年贸易逆差。据法新社指出，原油价格上涨导致进口增势超过出口是主要原因。去年十二月的单月统计也显示，日本对中国出口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7%，这表明中国经济减速导致手机相关贸易等低迷，美中贸易摩擦也影响波及了日本。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新闻的内容。
世界媒体都被美国白宫取消中国副总理刘鹤访问美国的新闻震惊。据悉，英国《金融时报》最早透露白宫取消刘鹤访问的消息，而美国 CNBC 稍早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白宫负责贸易政策的相关官员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上仍是美中贸易会谈不可或缺的核心议题，但如果中方代表刘鹤无法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美国建议中方就别来访问了。但是美国白宫出面断然否认这一消息。中国官方最后确认，中国副总理刘鹤访问美国的日期是1月17日，是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公开证实，刘鹤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问美国，与美国方面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据中央社今天说，就取消与刘鹤贸易会谈新闻，白宫断然否认。对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美国白宫已经取消下星期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的高级别贸易会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克洛德今天断然否认这项报道。报道指，《金融时报》和美国的 CNBC稍早的相关消息再度引发美中化解贸易战的努力可能失败的忧虑。美国股市应声重挫。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克洛德告诉美国电视台，这项报道不实。他表示，没有计划举行的会谈被取消。中美贸易战如同过山车，任何消息都严重影响世界金融与股市。关于美国白宫取消中国副总理刘鹤访问计划的消息，致使欧美股市与亚洲股市动荡下跌。关于美中贸易战谈判的新情况，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2日报道，白宫已取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月底访美行程。白宫认为，智慧财产权保护是美中贸易会谈不可或缺的核心议题，如果中方在智慧财产权保护等问题上不提出具体可行方案，刘鹤就别访美了。但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随即接受 CNBC 访问，指相关报道不实，刘鹤将于月底访美。库德洛表示，针对中方不公平贸易举措、窃取智慧财产权结构性问题等， 总统特朗普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且双方相处良好。不过白宫与媒体近日都对月底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达了悲观情绪。总统特朗普21日推文说，中国近来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成长速度创1990年以来最低，对中国而言，最终达成真正协议是很有意义的，他要中国别闹了。纽约时报22日开文引述参与谈判的官员表示，随着与中国的关键一轮谈判将于下周开始，特朗普政府越来越悲观地认为北京方面将不会把深层结构性经济改革纳入美国想要的全面贸易协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就缔结两国和平条约举行会谈。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22日午后，在莫斯科的总统府克林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以1956年日苏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进行日苏和平条约缔结谈判。两人还决定在2月举行的两国外长会谈中推进谈判。两首脑在会谈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有关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日苏和平条约谈判。安倍首相指出，我们用充分的时间认真地敞开心扉进行会谈，双方确认虽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必须完成的课题。为了找出两国国民都能互相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决心发挥我们的指导力量。普京指出，会谈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有关和平条约，普京说，我们将缔结作为目标，领土问题有解决的可能。为了发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条件的形成，今后有必要进行长期的绵密的作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新社引述日本财务省2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称，2018年日本贸易逆差超过了1.2万亿日元。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减速以及美中贸易摩擦影响也波及到了日本。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日本12月对华出口额为1.4026万亿日元，进口额减至1.597万亿日元，手机相关进出口均显著下滑。12月总体贸易收支为逆差553亿日元，连续3个月呈现逆差，其中又以对中国为主，受此影响，出口额减少3.8%。进口额则增长1.9%。从2018年全年来看，日本进口额在原油和天然气推动下较上一年增长9.7%，出口额受汽车发动机等带动增长4.1%。从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收支来看，日本对美国的顺差金额最大，但对中国则出现3.2843万亿日元的逆差。今天，日本央行再度调降通货膨胀预期，决策委员经过2天会议后，决定维持现行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并将截至明年3月为止的财会年度通胀展望从原先预期的1.4%下修至0.9%。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位经济顾问今天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称，日本必须推进今年上调消费税的计划，并采取措施持续吸引外国劳动者，因为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严重不足，令日本财政吃紧。
台湾独派成立台湾制宪基金会，推动台湾新宪法，民进党表示支持。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制宪基金会今天举行开幕记者会，宣布要开始推动一部由台湾人民制定、符合台湾社会需求、维护台湾主权的新宪法，以建构正常国家、加入国际社会、巩固民主程序、健全人权法治。这个基金会由台湾总统府资政独派大佬辜宽敏担任董事长，他致辞说要制定新的台湾宪法，以这个名义回到联合国。制定新宪法的目的要让台湾人民有台湾意识、国民意识、国家意识。辜宽敏说，台湾社会提出新宪法的呼声已经有十多年，如今面对中国对台湾越来越无理强势，民进党选举大败，制定台湾自己的宪法越来越重要。执政的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亲自出席开幕式说，民进党成立30年来都站在进步和改革的前头，如今人民用选票给民进党执政的机会，作为执政党愿意结合民间和执政团队的力量，用更开放态度与民间对话，向人民提出清楚的主张和诉求。他说，辜先生一生致力台湾独立运动，民进党不能缺席，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又安全国家的日子会离大家越来越近。自称台独政治工作者的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致辞表示，现在这部宪法是在中国制定，为中国而制定，并非为台湾量身定做。过去因无法解决国家认同，未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政党文化，制宪有困难，但现在时机已到。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英国警方今天再度开始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寻找星期一晚间载有意大利阿根廷籍的足球明星萨纳的一架失踪的飞机残骸。与此同时，阿根廷媒体也公布了萨拉在登机前表示担忧的一则语音留言。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自萨拉搭乘的这架飞机失踪之后，英国警方根据气流及气象决定了一个进行搜索的区域。这位南特 FC 足球队的前锋足球队员萨拉，他自本季球赛开始，南特的甲足赛中就已经踢进了12球。他于这个冬季被转入球队，转队费是1700万欧元。周一晚上，他所搭乘的飞机失踪。Guernesey小岛上的英伦诺曼底警察，双方经过周一晚上的搜索，因为天黑，周二终止。周二傍晚，警方表示，我们没有找到飞机上两人的任何踪迹。如果他们落海，至目前他们能幸存的几率是很小的。根据阿根廷克拉哈日报报道，公布一则萨拉在飞机起飞前传给他朋友的语音信息，说我们在机上好像要叠成碎块一样。他的父亲确认这是他儿子的声音。阿根廷媒体的另一个语音信息是萨拉透过 WhatsApp 传授的，他说，如果一小时半后你们没有我的消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派人来寻找我，因为人们不会找到我的。爸爸，你要知道我所害怕的是什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中国外交官夏黄接替阿尔及利亚人赛义德·吉尼特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中国外交官这是第一次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的任命。欧美外交指中国争夺联合国内影响以及高位，并谋取获得联合国和平使命领导权。夏黄任命表明，中国在非洲投资经营获得了政治的回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今天下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发表主题演讲，引发论坛以及国际媒体的聚焦。法新社说，因论坛今年尤为聚焦中国经济走向，中美两国首脑缺席，中美贸易战影响严重世界经济，王岐山今天演讲透露出什么信息，成为论坛的期待。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今天聚焦中国经济走向，继巴西极右派总统波索纳洛稍早演讲承诺改革重视环保以后，全球企业精英今天的聚焦落在了中国与欧洲身上。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委内瑞拉反对派呼吁民众当地时间1月23号上街集会，其在委内瑞拉独裁者西门尼斯倒台61周年之际发起示威活动，以推翻马杜罗政权，成立过渡政府并举行大选。本台法语组报道说，事实上首都加拉加斯22号已经有30多个地区率先出现示威潮，要求马杜罗下台。本次全国性大示威的导火索发生在两天前，21号当天委内瑞拉发生反对马杜罗政权的小规模兵变，27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攻击首都加拉加斯一个指挥中心，企图推翻马杜罗政府。25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当场被捕，另外两人不久后也落网。据路透社指出，这些军人都是低阶的士兵。周一早上，一群委内瑞拉军人在推特上发出短片，呼吁该国国民推翻实行社会主义的马杜罗独裁政权。数十名当地居民随后也堵路抗议马杜罗，他们遭到军警抛掷催泪瓦斯。反对马杜罗政府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当天发了推文，对这些被捕的军人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亲马杜罗政府的最高法院宣判不承认瓜伊多国民议会议长的地位，并希望检察官对瓜伊多提起刑事指控。瓜伊多不承认这项判决，他并号召民众在周三举行全国示威，反对在1月10日宣誓连任的马杜罗政权。瓜伊多说，法官的判决毫无新意可言，国民议会坚持自己的决定，事情照做。外界注意到，马杜罗开始第二任期后，他的政府受到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反对派领导的国会则认为他的第二任期不合法。法新社最新的消息指出，示威多发生在加拉加斯比较落后的区域，较早前发生的国民警卫队队员攻击指挥中心事件的科蒂萨地区也爆发示威，民众以堵塞道路、焚烧垃圾、投掷石头等方式表达诉求，防暴警察则以催泪弹、胡椒喷雾器等驱赶他们。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二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视频，传达了对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强力支持，以及鼓励委内瑞拉民众在周三全国抗议活动中发出声音。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彭斯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英语对马杜罗反对派说，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支持你们。彭斯还表示，我们将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恢复民主，直到你们恢复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他的视频讲话配上了西班牙语的字幕，但是在这段讲话当中，彭斯直接用西班牙语的自由代替了英语的自由。彭斯还在视频中说，最近宣誓就任国会主席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是勇敢的，同时他也将国民大会称为委内瑞拉民主的最后一击。委内瑞拉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其实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了，民众不满马杜罗政府的经济政策，例如严格的价格管制，这些政策导致了国内相比世界其他地方有着高通胀率以及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严重短缺。但马杜罗总统指责反对他的人的目的是发动经济战，特别指责这是资本主义以及其炒作。不仅如此，委内瑞拉腐败问题也相当的严重。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TNI 发布的数据表明， 委内瑞拉目前在世界上跻身前20个最腐败的国家，排名第17。该国的司法系统已被世界公认为是最腐败的，同时也造成该国的高犯罪率以及加速人权状况的恶化。以上是由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开启全国大辩论已一周时间，各种形式的会议吸引了众多民众参与。雷诺汽车公司将任命新的领导班子，格恩时代将翻页，医药匮乏现象反复出现背后的秘密，欧洲能源转型会议继续在丹麦举行，美国民主党纷纷动员为2020年总统大选挑战特朗普做准备，法德签署友好条约巩固两国同盟关系，日俄有关领土纠纷的谈判未果，两国关系趋于紧张等话题是1月23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中美两国在达沃斯论坛展开较量的相关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拉开帷幕之际，回声报刊出一篇该报特派记者的撰文，突出报道了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论坛辩论中的对立。报道指出，尽管两国领导人均未前往瑞士，却展开了远距离的较量，这场较量不仅仅局限于贸易冲突。回声报报道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均未出席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但是美中两国的对立却成为多场辩论的中心话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作出相信美中两国有可能共同繁荣的表述之后不久，便提高了声调，指责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对邻国表现出的好战倾向以及对内的集权政治。蓬佩奥还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缺乏公正与互动，导致外国企业被迫出让技术。美国国务卿指出，如果中国接受开放，也将受益于中国人民。不过，从中国立场出发，观点则截然不同。报道引述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严学通的观点指出，中美贸易冲突并不存在引发军事或意识形态领域冲突的风险。但无可避免的是，两国将加剧竞争局面。其他亚洲国家对此深表忧虑。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国际地缘政治资深分析人士马凯硕指出，最近一年来，美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令整个亚洲受到震撼。33万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学生的身份受到质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英国皇家国防与安全联合服务研究所负责人卡林冯海贝则认为，特朗普当局不承认美国的力量正在逐渐消失。尽管中国受到批评，它的经济增长前景在达沃斯引发多方与会人员的质疑和担忧。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则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6%， 但是政府方面却掌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以支持经济。中国远超大多数西方国家，拥有极大的借贷能力。此外，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全球贸易局势引发忧虑的情况。报道指出，第14份全球风险报告揭示，贸易战导致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恶化。报告发出明确警告，不断恶化的国际关系及暗淡的经济前景是2019年最急迫的风险。多数专家认为，这一紧张局势将继续加深。报告警告说，在所有风险中，与环境相关的风险正在引领世界走向灾难。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政治及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在损害国际关系，并妨碍应对类似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网络威胁等主要全球风险的集体意愿。网络攻击现象也引发极大关注，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网络攻击导致的资金和数据被盗风险的增加深表不安。报告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生活，将会造成新的不稳定性。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是根据全球1000名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撰写而成。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跟您谈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后的美国影子。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5月22日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日俄双方同意以日苏共同宣言为交涉基础进行和平条约缔结谈判之后的首次正式首脑会谈。去年11月14日，安倍与普京在新加坡举行首脑会谈，就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缔结谈判达成一致，因宣言中写有和平条约缔结后将向日本移交持武群岛和色丹岛，因此日本期待两岛归还。日本期待的所谓归还当然是将主权还给日本，但是俄罗斯外长阿夫罗夫在14日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会谈，拉夫罗夫指出，最初的一步是日本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国内的北方四岛的提法，俄罗斯不能接受，强调南圈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是俄罗斯的领土。主权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在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中，为了让苏联参战，美英承诺如苏军参战，苏联在战后可获得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全部领土。在日本投降后，苏联依照雅尔达协议等宣布对该地区拥有主权，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是二战结果，而日本方面认为苏联于1945年对日宣战违反了日苏中立条约，因此占领争议岛屿的行为也同样违反了国际法。苏联于1945年4月5日撕毁中立条约，然而该条约直到1946年4月13日前仍然有效。日本和苏联并没有交战，但是在雅尔达会议后，苏联在其他的国家劝说下参战。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日本陆海空三军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从8月28日到9月5日，在美军的协助下单方面进攻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因此日本政府认为北方领土，也就是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与现在的实际支配权无关，是非法占据，要求返还给日本。而在最近的日俄有关和平条约缔结的过程中，美国的影子再次出现。1月14日，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会谈时，拉夫罗夫对日美同盟在军事上合作的不断扩大表现出强烈的警戒感。在谈及日本决定部署的美国产陆上部署型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将其视为 美国世界性导弹防御网的一部分，表示将危及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保障。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1月16日透露，在今年3月底，在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候选地秋田和山口两县，拟实施雷达电磁波影响调查，评估陆基宙斯盾电磁波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防卫省力争2023年度引进。2016年5月12日，罗马尼亚境内举行了北约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正式启用仪式。同年5月13日，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个导弹防御系统在波兰正式启动建设，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自此进入完成阶段，俄罗斯将此看成对自己的极大威胁。美国现在正在东北亚地区的韩国和日本积极克隆和革新东欧的反导系统，美日韩合作打造的反导系统将严重弱化俄罗斯的导弹攻击能力，在两面受敌时反击无力。而陆基宙斯盾的设计特征之一就是可移动性，俄罗斯担心一旦俄罗斯和美国或北约其他国家有战事，日本将此设施移设到与俄罗斯毗邻地区，对俄罗斯导弹进行全面拦截或转化为对俄罗斯的进攻武器。这样，如果俄罗斯把色丹持武两岛还给日本，一旦战火燃起，这两个岛可能成为日美攻击俄罗斯的基地。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安倍和普京在莫斯科就缔结和平条约举行会谈，受累于中美贸易战，日本12月对华出口骤减，并首现三年来贸易逆差。巴黎拟定安全新法监管 5G 战略，已有华为争议阴影。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取消刘鹤访美行程，经济顾问库洛德出面否认。习特会均缺席，黄奇山今在达沃斯演讲唱大戏。中国被指在联合国争权，夏黄首获任命非洲大胡特使。台湾独派成立台湾制宪基金会，推动台湾新宪法，民进党表态支持。中美5G争锋，谁主宰它，谁就主宰世界。香港楼价有多贵，不吃不喝21年才可置产。港大民调称，接近60%港人认为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周一以来国际舆论最为关注的两大经济议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之日公布的有关世界财富的最新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全世界最富有的26位富翁拥有最贫穷的一半人的财富。尽管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缺乏可信度，在国际经济学界早已成为共识，但是来自独立经济分析师的数字也同样确认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总体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照例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担忧。那么经济增长率是否就越高越好？ 在目前全球贫富差距悬殊的背景下，当务之急究竟是财富的增长还是财富的再分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提出必须开发一种新的另类经济增长模式。法国国际经济信息与展望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娜·劳尔·德拉特女士就上述议题接受了法新社的媒体的专访。当被问到社会发展是否就一定离不开经济增长时，德拉特女士回答说，社会发展依赖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发展就犹如生产一个蛋糕一样，随着人口的增加，蛋糕也必须做得越大。但是某些经济增长的模式，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经济模式，正对地球产生致命的恶果。经济研究史的学者指出，几千年来地球上的经济增长比例微乎其微，也就是说，虽然地球上的人口一直在不断的增加，但是经济增长的蛋糕却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越来越大。就拿法国来说，法国在1200年至1800年这600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增值的比例仅为 30%， 而这一增加值在今天只需要15年的时间。经济增长对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À partir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réalité, le niveau de vie de la population a augmenté.
那么，德拉特女士为什么认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可取？她解释说，我们今天的增长模式从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导致了以下两个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环境的影响，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其次是使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尤其是80年代金融行业飞速发展之后。根据托马斯·皮凯蒂延伸阿特金森有关贫富差距的研究所获得的统计数字，今天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比例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而这是令人难于接受的，因为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而很明显某些人比其他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因此必须实施一个公平的税务制度，向不同收入的公民征收同样比例的税率，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获得政治稳定。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当今社会的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思潮日益抬头，同贫富悬殊以及对社会不公平的感觉是密切相关的。
Et au sentiment d'injustice sociale.
那么，如何才能够制定出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对此，德拉特女士回答说，首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就最先提出，他认为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要减少对地球的负面影响，必须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推行碳税制度，对所有高碳排放的产业以及消费征收重税。其次，要减低贫富悬殊，应该寻找新的再分配模式，可以将富人的收益更加有效地分配给社会最贫穷的阶层。
qui permettent de redistribuer les gains des plus riches vers les populations les plus pauvres。
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法国国际经济信息与展望中心的副主任安娜·罗尔·德拉特女士谈另类经济增长模式，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跟您谈燕翎歌手。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欧洲的燕翎歌手。 烟林割首在今天看来好像是非常荒谬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17、18世纪，他们风靡了整个欧洲，独霸乐坛250年。烟林割首虽然这个做法残酷不人道，但是在声乐发展史上却是 bel canto 美声唱法的先驱。早在公元367年劳底嘉会议之后，天主教剥夺了人民在宗教集会上歌唱的权利，交由受过训练的唱诗班负责包办，再加上妇女在教堂必须保持缄默的禁条，所以唱诗班的高音就以男童演唱。可是当他们声音成熟没几年，又得面临变声期的自然淘汰，因此就由教堂以假声歌手来代替。然而在音质上总是有点不太自然，而且也只能达到女中音的音域。可是来自西班牙的假声歌手却有秘诀，能够唱到女高音的音域。后来的音乐学者们发现，他们实际上就是烟林歌手。烟林歌手以他们高超的技巧占据了16、17世纪的歌剧舞台，可是随着时代的转移，这种不人道的方式注定成为历史。而且在逐渐兴起的古乐热潮的20世纪后期，许多当年的烟林歌手所演唱的乐曲只好交给女中音或者假声男高音来演唱。由于古乐的研究又保留了烟林歌手的发声技法，经过特殊的训练，假声男高音重回舞台，找回原有的嗓音清亮又不太有世俗气息的唱法，可以在许多的宗教或者神剧音乐中展现。也有作曲家将这种角色再次放到歌剧里边。那么烟林歌手其实指的就是嗓音洪亮清澈的男童，在进入青春期前通过残忍的阉割手术来改变他们发育后的声音，因为体内的性激素发生变化，他们的声道会变窄，有利于音域的扩张，加上巨大的肺活量和生理的体积，使他们拥有了超过常人的非凡的嗓音。18世纪英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查尔斯·帕尼曾经这样描述1734年法尼内利在伦敦演唱时的情景。他把前面的曲调处理得非常精细，乐音一点一点地逐渐增强，慢慢升到高音，然后以同样的方式缓缓减弱，下滑到低音，令人惊奇不已。歌声一停，立即掌声四起，持续5分钟之久。掌声平息后，他继续唱下去，唱得非常轻快，悦耳动听。他的节奏的轻快，使那时的小提琴都很难跟上。就连对烟林一向持有偏见的法国著名的剧作家伏尔泰也承认，他们的歌喉之美妙比女性更胜一筹。在那不勒斯王国中，密探们被派到意大利的各处带回有潜力的孩子，然后在基地训练他们。尽管剥削重重，但是对于这些被阉割过的孩子而言，确实前景是美好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最终得到一副惊艳的嗓音，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获得在其他境况中难以企及的完善的教育。历史上最著名的烟林歌手有塞涅西诺、法卡雷利、法瑞内利。1994年的金球奖最佳外语片《Finale Gastado》 中文名叫做《绝代妖姬》，它讲述的正是法里内利的生平故事。提到法里内利，恐怕还有很多人不了解，他就是3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的言灵歌手。据说他演唱的歌曲难度极高，一些复杂技巧，比方说十度音程的跳进等等，除了他以外，几乎无人敢于问津。那个时代的美声唱法教育大师曼奇尼曾经惊呼，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相比。观众对他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天上有一个上帝，地上有一个法里内利。法里内利不仅以他炉火纯青的歌声成为无可争议的欧洲一流歌唱家，而且他以他高尚的人格和谦虚的品性得到了西班牙国王菲利五世的赏识，于是在宫廷任职。期间他还监管宫廷的外交事务和公共事务，并且获得了西班牙最高的骑士爵位，声名之高，获誉之隆，后来者不敢望其项背。如今我们当然无缘亲耳听到他美妙的声音，但是我们却能从一部电影中获得他一些信息。这部电影就是《Finale》，它是由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合拍的，曾经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凯撒奖的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响以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 Finale 的演唱在人间的确是没有的，因为那声音是运用了现代先进的电脑技术，把几个不同声部的男声、女声和童声混合制作出来的。而那位300多年前声名卓著的意大利歌唱家法里内利的歌声已经永远地封存在历史的记忆里了。除了音乐之外，烟灵歌手甚至还引发过历史轶事。17世纪迷恋烟灵歌手的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为了从波兰国王那里借歌手为她表演，还停止了与波兰的战争。直到1870年意大利宣布她为不合法后，烟灵歌手的盛行才退出历史舞台。1902年罗马教宗利奥13世颁布命令，永久地禁止烟灵歌手在教堂演唱。最后一位烟灵歌手莫雷斯奇于1922年离开人世。莫雷斯奇1858年生于意大利罗马蒙泰孔帕特里奥，1871年师从管风琴家作曲家卡波契，1883年25岁那年他加入了罗马西斯廷教廷的合唱团担任独唱，唱了不少弥撒曲和神曲，比方说贝多芬的基督在橄榄山等。1898年他转任合唱指挥，1913年退休。他在西斯廷教廷合唱团近30年，逝世于1922年，终年64岁。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后的1902年到1904年，莫雷斯奇连同西斯廷教堂合唱团灌录了17款唱片，有普拉泰西的《钉在十字架上》，托斯蒂的《理想佳人》《祈愿》，梅杜奇的《圣体颂》，莫扎特的《圣体颂》，罗西尼的《钉在十字架上》，卡波契的《我们赞美你》等。这些早期的录音制作原始，质量低劣，真音非常大，而且音响残旧，但是认真听可以辨出烟灵歌手的嗓音特点和他的演唱特点。莫雷斯奇的声音确实像历史所记载的烟灵歌手那样纯净明亮，高声区的声音显得更为纤细轻柔，中低声区的声音似乎加上了胸声的因素，声音颇为雄厚，少了些女声的音色，过渡音色不是那么自然，声区不是那么统一，音色突变，痕迹明显，没有什么惊人的歌唱技巧。其实莫雷斯奇录音的时候已经过了盛年，也不算是优秀的烟灵歌手，他的传世录音不足以代表烟灵歌手的绝技，但是这款世上仅存的烟灵歌手的录音 可供人们了解燕翎歌手演唱的真实面貌，仍然不失为史料中的遗宝。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的是欧洲歌剧史上的燕翎歌手，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一个新生的国际组织呼吁建立保护世界冲突区的文化古迹遗产的计划，一项3000万美元在未来3年当中将在世界冲突地区来重修修复文化遗产。这是由简称阿利法，也就是保护冲突区文化遗产国际联盟第一次发出的呼吁。它的宣传活动将持续到3月15号。这是一个新创的瑞士基金及国际组织，是由法国沙特在2017年共同创立的，这也是2016年在阿布达比召开的保护濒临危险的古迹文化遗产的会议后采取的行动。这项呼吁涉及到非洲、中东或其他地区因为冲突而受毁坏的古迹遗产的地方或是建筑物的预防、保护与修复。从今年的夏天，阿利法国际联盟开始执行这项任务，支持数个具体的计划，例如2015年被圣战组织摧毁的圣贝赫纳姆清真寺，这是位于伊拉克北方，是一个穆斯林及基督徒雅兹迪信徒朝圣的象征地点，是一个伊拉克的考古地点。在这个国际联盟帮助下，这个冲突地区拨款25万美元的修复经费。阿利法国际联盟同样也进行修复穆苏尔博物馆的工作，美国科学研究院罗浮宫博物馆及伊拉克古迹遗产事务单位共同研究修复的可能性。到现场研究目前这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当地充满了地雷而且没有安全保障，但是由上述两个大机构的要求下，可以让伊拉克政府对保护这个博物馆下定决心。目前阿利法国际联盟出资48万美元来研究这个方案，对于重建工作将有其他的伙伴组织来参与介入。阿利法国际联盟的主任是费赫兰，这也是针对全球有冲突战争的地区发出的第一个呼吁，由他们来选择这些地点，在非洲、中东或世界其他地方冲突紧张地区里的文化遗产。他说，我们在一个冲突或冲突后的地区，甚至一个紧张的地区，所以我们想到例如伊拉克、马里等，还有其他更多的地区。这将会把这些地区的博物馆的系列收藏品清点之后，数字化之后，并在当地采取保护行动，例如堆积沙袋等的保护做法，或是修复博物馆。所以这项工作范围很大，必须透过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及一些文化机构来共同推出计划。这些计划无论大小，都应该透过一个国际机构或者对于这类艰困 的地区富有经验的地方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阿里法国际联盟目前钱库里面有6000万美元的基金，其中3000万美元计划在未来3年之中使用在修复文化遗产方面。阿里法国际联盟这个瑞士基金会同样也发动紧急修复行动，所有需要采取迅速紧急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都可以透过阿里法国际联盟的官方网站知会这个基金会进行紧急的行动，资助金可以高达75000美元，而且基金会会迅速的回应，例如重建墙壁窗户来保护收藏品的修复等等行动。阿里法国际联盟保护文化遗产基金会是由许多私人及公家的捐赠者提供的资金，例如有来自沙特、科威特、中国、卢森堡、摩洛哥、瑞士等的公家或私人的捐赠，瑞士的赞助者甘杜尔以及美隆基金会，还有美国著名的收藏家及赞助者多马斯·卡普兰·卡波兰。这个文化遗产挑选是由罗浮宫的馆长马和提内兹主持的一个科学委员会研究执行，有需要的可以报名，自今年3月15日截止，然后在6月的时候将公布被选中的这些文化遗产的名单。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本台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安倍和普京在莫斯科就缔结和平条约举行会谈，受累于中美贸易战，日本12月对华出口骤减，并首现3年来贸易逆差。中美武器争锋，谁主宰它，谁就主宰世界。巴黎拟定安全新法，监管武器战略，已有华为争议一阴影。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取消刘鹤访美行程，经济顾问库洛德出面否认。希特两人均缺席，王岐山今天在达沃斯演讲唱大戏。中国被指在联合国争权下黄手，或任命非洲大湖特使。台湾独派成立台湾制鞋基金会，推动台湾新宪法。香港楼价有多贵，不吃不喝21年才可置房。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 M 所演唱的 Blues du Dentiste， 是一首法语歌曲，来邀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Ce matin-là, en me levant, j'avais bien mal aux dents. Oh là là, je sors de chez moi et je fonce en pleurant chez un nommé Durand, je crois. Quel dentiste son étort et qui pourrait m'arranger ça? La salle d'attente.Bourré de gens, et pendant que j'attends, oh là là, sur un brancard passe un mec tout blanc, porté par deux masters. Je me lève déjà pour foutre le camp, mais l'infirmier crie au suivant. Je suis debout devant le dentiste.Je lui fais un sourire de crétin. Il me pousse dans le fauteuil et crie en piste. Il a des tenailles à la main. Oh maman, j'ai les guiboles en fromage blanc. Avant même que j'ai pu faire ouf, il me fait déjà sauter 3 dents. moins d'une plombe. Mes pauvres molaires sont retournées dans leur tombe. Oh là là, voilà qui me plombe. Mes deux plus belles dents, celles que j'ai par devant. Il me grille la gueule au chalumeau et il me file un grand verre d'eau. Il me dit faut régler votre dette. Je venais d'être payé la veille. Ce salaud me fauche tout mon oseille et me refile 50 balles net. Oh maman, oh. Et il ajoute en rigolant.